天我们进入大逃亡，看到图片上出埃及，河水分开，中间有道路可行，这非常贴切。好，我们思想一下，这个图片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说明耶和华神是一个立约、守约、是慈爱的神，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纪念他向列祖所立的约，他是一位听见、看见、知道，而且亲自下来拯救百姓脱离埃及人的欺压，也就是带领他们逃离残忍法老的手。这位的神是有行动能够成就他所应许的神。这个大逃亡不可能成为事实，若没有这位大能的神。好，我们来思想，这是历史上一次大神迹的发生，这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给我们看到这个大逃亡在我们的当中，就知道埃及人要知道我就是耶和华，要给他们知道我就是神，就是以色列的神。记得上周我们讲到神借着他的儿子，借着这个逾越节的羔羊，也是预表在他的儿子耶稣的身上成为拯救。在这个之前我们讲到十个灾害的临到，神能够按照他的应许成就，神借着这个大逃亡，大逃亡呢，能够让不单埃及人认识他是神，也肯定以色列百姓，我是那位立约、守约、是慈爱的神。犹太人的逾越节源自于以色列民离开埃及的时候，那时他们已经在埃及为奴这么多年，在这个失百年的日子当中，神的应许没有改变，纵然亡梗的法老王，然而神借着这个时灾再次肯定他的百姓，给我们看到神晓谕摩西的话说，他不要百姓走的路是沿海的路，而是让他们首先遵照神指示他们要走的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多和海的中央。我们看一个图片地图，要他们在靠近海边来安营，看到吗？对，这个地方就是埃及地，就是你这样看下去，左边他们在海边安营，按常理可能他们在埃及要离开进入迦南地，可能在所有的法老埃及人的心目中，他们可能选择的就是会走哪一条路呢？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图片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有神的手在带领，纵然他们在当中比哈西路的正确的地点虽然不是很详细，然而在民数记那边给我们看到，在今天的埃及的境内呢，同样也没有办法证明到底确实的地点在哪里，然而我们却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这个叫做密多的城市就在左上角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过红海可能吗？有很多的学者说啊，他们只不过过一个芦苇海，哈，只是沼泽地。好，我们看一看神的计划与法老王他的计划是相对的， 因为神知道，他明白，他自己亲自下来拯救他的百姓，他有意将以色列人的路程改变，好使法老认为他们在旷野中迷了路。圣经怎么形容呢？其实圣经中法老认为他们可能迷了路。法老为什么会说以色列人可能在旷野迷了路呢？其实表达出法老认为这一位以色列人的神江郎才尽，没有办法带这一群的奴隶离开埃及，可能已经在埃及离开埃及之后在旷野迷路了。换句话说，法老他认为以色列的神是有一端的功夫到一个极点没办法了，看到吗？但是神却在法老在埃及人的面前说明一点，他是自有拥有的神。就带我们回去出埃及的第三章，神向摩西显现，我是自有拥有的神，意思说我的应许必定成就。神在告诉摩西说，你的百姓是我要带他们出离埃及来侍奉我。神一直坚定他对百姓的带领，所以经文告诉我们说，你要告诉百姓，也要告诉法老，他们要来敬拜我。好，我们很快的就讲到他们就在经过这个旷野路这个段路，然后就往南移，看到红海吗？不要靠左边，红海两个字，他们就在那个地方过了这道海，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神接着摩西伸杖，杖一伸开的时候河水就分开，然后那个图片就告诉我们，刚才那个图片哈，就是那个第一个图片就告诉我们海怎么样分开，然后筑成有个墙，百姓从中间走过去。这告诉我们，这不是大自然，而是神在其中做了神迹。这个时候的法老想起了，我怎么傻乎乎的让这一群埃及的奴隶离开埃及呢？他想起来了，然后他就赶紧的派许多的车兵长哈，还有军车，许许多多的就追这一群的奴隶。我们可能在当中说，600辆特选的所有的车，所有的驱兵长，他们都是受到法老吩咐去追这一些的奴隶的。然而在这些的当中，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说，纵然法老有他的吩咐，军兵顺从他，然而行神迹的是大能者耶和华。我们的神胜过法老这一切的军队，也胜过法老这些很浩荡的600艘特选的军车。当百姓过红海的那一刻，前面是海，往回头看后面是什么呢？对，追兵。你想他们的心怎么不慌呢？耶和华使法老王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因为他们非常勇敢的，非常淡定的出离埃及。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你们还记得在前两周我们讲到 神怎么使法老的心刚硬呢？其实实际上来说，原文里面告诉我们说，法老的心已经是刚硬的，神就任凭他的心刚硬来成就他要向他的百姓所做的事。以色列人能够很淡定地离开埃及，法老的心刚硬是其中一个原因。然而在这个当中，手无武器，没有任何战区、铁车、马车、军兵的百姓，怎么去面对追着他们而来的埃及的军兵呢？我想肯定那个时候的百姓很自然就会埋怨谁呢？我们从圣经刚才读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这番的话，他们说，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们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你觉得这群的以色列人说的是不是心里话？应该不是。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甚至第一章的开始告诉我们什么？百姓的哀苦，百姓的哀声痛苦达到上帝那里，上帝听见，上帝看见，上帝知道，所以上帝要下来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然而来到这个困境的当中，百姓第一个的反应是什么？两个字，惧怕。两个字，埋怨。有个姐妹说埋怨，弟兄姊妹，把这个焦点放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的信仰需要生活化，我们的生活需要信仰化。许多时候我们在面对生活的难处，我们同样会发出埋怨，主啊，为何我如此的遭遇？难道你放弃我吗？神啊，你岂不知道我面对的前面是难处，后面也是难处，出路在哪里？你岂不是大能的神吗？神啊，为何你不在我水深火热当中拯救我、帮助我？你岂不知道我面对兵争、疾病的残累吗？神啊，你岂不知道我婚姻所面对的难处吗？你岂不知道我事业、工作、学业的困境吗？神明白，神体会，神也知道，所以很清楚的，他们之所以说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这里，其实以色列人的语气呢是痛恨，而且讥讽，而且是讽刺，意思说埃及人有三分一的地方是坟地。换句话说，干嘛来到这个死的境地呢？他们忘了那位应许他们，我必带你们离开埃及地进入应许之地的神。让我们在困境的当中不要忘记我们的初心，回去我们的原点，你就必然重新得力，因为神没有忘记你。当 埃及人知道以色列人逃跑，他们来追的时候，以色列人在面对困境的时候，来埋怨的时候，神说，借着摩西说，不要惧怕，只管站着。神借着这位往往对他们没有耐心的领袖，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用耐心来回应了三点。第一，不要惧怕，我是应许的神，对列祖的应许我必成就。第二，只管站住，看看神为你们作战，就是神的拯救必然临到。第三，你们只管静默无声，不要作声，停止一切的活动。我耶和华大能的神会为你们作战。这三点给我们看到，也提醒我们，又许多时候我们惧怕，我们也埋怨，我们也没有停住，我们不断地走，我们停不下来，我们觉得这些事情到这样的地步，我一定要靠我的力量去完成，我们忘了神比我们的能力更大，他能够带领我们跨越我们的困境，也在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施予我们足够的力量去跨胜。我们要只管的静默，意思说，主啊，我成交给你我所面对的难处，我承认我无法，我没有能力，我坦诚我已经没有能力。我们需要来到上帝面前谦卑，主，我们需要你。什么时候我们骄傲的那一刻，我们就会忘了神要使用我们，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彰显他的刚强，他的能力，也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刚强我们，叫我们不惧怕。耶和华为我们征战。神对摩西说，你们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哇，在最需要的时候，神啊，你岂不明白百姓的惧怕吗？神的应许，你们的哀求，这是他们向神的呼吁。神既然说你带领百姓往前走，他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前面是什么呢？大海，即告诉他们，我为你们作战，我必在没有出路的时候给你们开道路。最后，你举手向海伸展，海水就分开，百姓在海中行走，走干地，之后他们就脱离埃及人的手，追上来的军车马所有的军队都沉没在海里。神的作为，弟兄姊妹，这位能够把红海分开让百姓行走的神，岂不能够为你承担你生命中的难处吗？让我们知道，神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之间退去，水就分开了，也就告诉我们说，这么大群的百姓能够在短端凌晨的两点到六点就过完整个红海，这不是神迹是什么呢？所以也告诉我们说，神的应许是真的，在这个200万左右的人能够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当中能够过完，也就告诉我们说，神认定他的百姓要到迦南地来侍奉他。同样的，你所面对的是什么呢？ 晨更凌晨，在极其困难的日子，百姓经历到军队的追杀，在混乱没有出路的当中，却看到神的手在当中。你有没有看到那一位应许的神的手在你的生命中呢？愿我们用信心的眼睛看见，知道神领百姓得到救赎，同样借着洗礼，借着相信耶稣，我们得到这个应许，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我们也因着相信耶稣，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也在这个当中，我们更加要不断的操练我们对主的相信。相信耶稣没有应许一帆风顺，更没有应许花香长漫，更没有应许每一天都是蔚蓝的天空。然而在暴风雨中，神仍然与我们同行，这是我们的恩典，更是神的应许，是真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同样跟以色列人一样，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来敬畏他。求神量给我们敬畏的心，在任何的事上都敬畏他。过红海这个神迹教导我们，以色列人看到神所做的大事就来敬畏他。你在这个地方既然经历这个救恩，这也是你生命的大事。愿主给我们敬畏的心，长存敬畏的心。若你有一颗敬畏的心，你就能够对苦难有一个积极的看待，对你的生命的每一个的环节都以信心的眼睛来看待。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历史的掌管者，你拯救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